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四圣谛。那就如你们的题目所说，它是佛教的非常基本的一个教义。那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觉悟，我们说他觉悟了缘起的道理，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是许多因缘条件复合而成，而且是无时无刻在变化当中，并没有一个不再不变的自信。那同时呢，这一个因缘和合的现象呢，又会随着因果的法则去流转。那所以他觉悟到这个真理之后呢，他了解到人的根本烦恼其实就是来自不了解这个现象，然后错误的去执着它，错误的去期待。当你错误的期待，你必然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然后呢很想要得到某一种的快乐，但是所用的方法又不顺于因果的法则。所以呢，佛陀所觉悟的是缘起的真理，因果的法则。那这个是他觉悟的道理，但是他觉悟的这个道理，他跟人家说缘起，那这样子来说呢，这是一个道理。那这个实际上要怎么样用，在生活上要怎么样去用这个缘起的这个法则，这个因果的法则？那佛陀呢，他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其实大家读过佛陀的故事的也知道说，佛陀其实在菩提树下觉悟，他并没有马上说法，其实他有一些疑义，就是应不应该说，应该怎么说啊？因为他所觉悟的这个真理呢是很难理解，一般的人都执着一个实在的东西，实在的东西，突然间他觉悟到说一切是无自性的，其实是没有东西可以执着，包括我们这个我，那很多人会恐慌，然后如果恐慌又不了解的话，可能甚至会诽谤佛陀。所以他在想要怎么样深入浅出，有次第性的去教导，让大家在不同的层次也能够得到一点佛法的利益啊，慢慢的给自己铺一条路啊。那所以呢，他就结果最后呢，他决定为众生说法。那他说出来的时候呢，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说世间的一切是缘起无常的，一切都是不可执着的，大家放下执着，就这样子而已。那这样子的话呢，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接受，当然有根基这个深厚的善根深厚的可能能够马上就领悟到佛所说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这样子。所以呢，他就用方法把它说出来，而说出来的方法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应用这个缘起以及因果的法则，让大家得到大家现在所期待的快乐。因为每一个人都期待得到快乐，不同层次的快乐。那所以他把这个就是以这一个基一个以这个缘起以及因果的法则为基础，但是他在开示的时候呢，是说是怎么样应用。就像你们读书也一样啊，你叫物理啊，物理有很多的 principle， 很多的这个理论，但是呢，你要用到 application 的时候，你就要说这个是要怎么样用到这里，然后能够算出什么东西，然后我用算出来过后呢，我又怎么去算其他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呢，缘起是它的理论理则。然后呢，四圣谛呢，其实是方法，是用的方法，了解吗？所以四圣谛呢，是为别人说出来的，为了让别人了解，而且能够实际应用的一个教法。 那什么叫做四圣谛呢？为什么叫做四圣谛？那四圣谛呢？为什么叫做圣谛呢？就四相四个谛的意思呢？那个谛呢是真理的意思，真理啊，真理。那所谓就所谓真理就是这个这叫真理啊。就是说他对他就是他这个真理呢，就是不管你在这里还是在美国还是在马来西亚啊，这个道理就是如此的，不会说呢在澳洲有因果法则，在马来西亚没有因果法则，这不会是这样子的啊。你不会说在这里的东西是无常，哎，在印度的地方是不无常，那不会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真理呢，就是在任何的地方，在任何的情况，它都是如此如此的，它就是如此如此的。那这个真理呢，为什么叫做四圣谛呢？也就是说，唯有圣人，就是说觉悟了这个真理的人啊，就是圣人呢，圣人才能够觉悟的真理。另外一个方法也可以说，就是说要透过觉悟这四个真理才能够成为圣人，了解吗？四圣谛就是你能够透视这四个真理，那你就能够成圣。这个透视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明白而已的哦，不是像理论上知道啊，有极灭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都还没成圣。他那个是透视苦的真谛，苦的真理是什么，也就是说它的内涵是什么啊？那所以呢，说是圣人这个能够见到这个真谛，能够见到这个真理，才能够成圣，才能够转凡成圣。或者是说你要这个也就是说只有圣人呢才是透视了这个真理的啊，所以叫做四圣谛。好，那这个四圣谛的意思是这样子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四圣谛的内容是什么。那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啊，四圣谛呢就是说明呢苦这个四个这样的啊，苦谛、集谛、业谛以及道谛。那它不外呢，就是说明呢这个世间的一个现象。所以佛陀说法的时候呢，其实是很有刺激性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佛陀觉悟的缘起，他如果一开始说，哦，世间的一切是缘起的，是因缘和合的，是空的，大家都不要去执着，不是每一个人能够了解，对不对？那所以呢，他就根据当时众生的根基，那他首先呢，叫大家去认识一下你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到底是圆满还是不圆满，你自己对自己的身心感觉是怎么样，觉得圆满还是不圆满。因为我们总是要找出问题点啊，先要有问题啊，不然像你今天叫我来讲开示，大家心里都觉得没有问题，我听来开始来是什么，对我什么有什么帮助。那大家今天会来到这里，不是说你们有很多的苦，但是至少总是在某个时候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都有觉得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或者是说自己还有苦恼的事情，还有就是这个人生呢好像还有很多不是很了解的事情，种种的。那也是希望说得到一点点的启示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所以也就是说觉得人生还是自己对这个世间人生觉得有待改进的一个空间，对不对？如果是你觉得什么都很好，所以你跟同学说，我进佛法啦，佛法 为什么好，我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那他就不会来了。就是要他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他才容易来。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你发现到呢，比如说当有一些人家里有人往生啊，然后你去跟他说，哎，去听一下佛法来开解一下自己，哎，那时候就比较容易带来。或者是说他自己生病了，他也很担心死，就这个时候呢觉得说不能只靠医生了，还是要靠看有什么外力的时候呢，哎，你发现那个时候跟他们讲说，哎，来听佛法，他就想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放松，对不对？所以人都是要有一点苦的时候呢，有一点逼迫感的时候呢，才会觉得说啊，要去找求救，否则的话觉得一切都很幸福，好像都不需要了。那所以佛陀开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就首先问大家，你们觉得人生怎么样呢？你觉得这个世间怎么样呢？因为如果说大家都没有认为有问题的话，那讲什么都没有什么要改进啊。所以他首先就说到苦谛，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个的不圆满的真相，让大家去了解世间有什么不圆满。当然从表面上来说，有从表面到深层的，一般的人说想要得到的得不到，真是苦。这个一般很多人，你看如果你到你看看到大家在外面拼命赚钱拼命赚钱，找工的找不到，找到的工又不是喜欢的工，对不对？然后希望考到好成绩又考不到好成绩，哎呀，这些都是苦啊，是不是？所以人心呢总是觉得很不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苦。你们觉得有什么苦吗？没有苦，很多苦。你有什么苦？
考试考不好。
考试考不好考试考不好，那很快就过去了。没有什么苦，没有什么苦，
睡觉
是不够，要睡觉不能睡觉啊，哦，要很想睡又功课没做完啊。那有的人呢是苦在睡不着啊，那也很苦哈，哦。有没有失眠过吗？失眠也很苦哈，哦。没有，有人没有失眠过，一躺下去就睡得好好的，而睡得好好的时候，就是睡眠不足的时候也很苦。前面坐下来之后就是，又不能去睡，那也很苦，啊，还有什么苦？你们的苦就是这样子的苦。坐飞机的苦吗？坐飞机的时候很担心七上八下，不老是会不会有点有点排排里面去？这也是一种苦。
追求的那个苦啊，到底是要追求还是不要追求？
嗯，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抉择，嗯，也是一种苦。Emily， 你有没有苦？没有苦啊？
有。
达不到自己所要达到的，你有什么苦？
担心家人
吧。担心家人。所以其实我们说苦呢，有时候我们想到好像是因为这个苦这个字，哦，好像让人家觉得就是在出面苦脸那个苦。事实上呢，你们所说的这些都是属于佛教里面所说的苦，也就是说它就是不圆满。你说它是因为我们一般讲苦就觉得好像啊，皮肉的苦啊，什么这个苦，啊，但是这个苦呢的内涵呢其实蛮多，就是心里的不安宁，心里的不安宁，心里的这个烦躁热闹，这些呢都是一种苦，那个担心 挂虑，这些呢都是苦。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对，这个是这个其实只是在说苦的现象而已啊，还没有讲到苦地。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凡夫是知道苦，不知道苦地。我们只知道有苦啊，但是苦的真理是在什么？圣者是后世的那个苦地，所以他不苦啦。我们是苦相啊的现象啊，那个现象有看到了，有些人连现象都没有看到，对不对？有的人心里不舒服就去喝酒，喝酒了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他唯一发泄的方式，然后回来吐了一大堆，然后第二天就一样，然后他每一次都重复一样，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也没有去想说要怎么处理，这个是连苦都没看到啊。那所以呢，佛陀说，对，我们有这些烦，这些苦，你们说的这些苦恼，但是为什么会因为这些让我们很苦呢？有时候苦了过后呢，比如说你睡不够，然后你很苦，很苦了过后呢，你就很生气，就是这个 lecturer 给我这么多的功课，然后你就恨这个 lecturer， 就气啊，然后呢，气了过后呢，同学跟你讲话，你又骂回去，因为正好你就心情不好，然后结果呢，同学又怪你，再骂回来，啊，结果事情就越搞越大。哎，但是我们有没有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要觉得那么苦呢？那个苦是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要觉得苦？这个苦是抓得到的吗？像苦瓜抓得到的吗？它的苦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好像没有进一步去分析，我们是留在表象，对不对？啊，很苦，睡不够，苦啊！你没有感受那种苦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去想？没有去想就没有办法知道苦地了，是不是？我们常常就是停留在这里，所以学佛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停留在这里，所以我们就没有进步。但是呢，这个有智慧的人他就进步讲。所以为什么佛陀，我们上次说释迦太子，这个到四门游四门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他问他的学生，为什么人会老，为什么会病？这个对我们来说，人生下来就是这样子啊，有生必有死嘛，哈，然后人都会生病的啊，是自然的，没有人去想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释迦太子他那时候是在想，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每一个人不喜欢面对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在想，人为什么生下来会老，人为什么会生病，然后呢，老为什么会造成苦，病为什么会造成苦，死是什么呢？死的真相是什么？死为什么会，为什么一个人死然后别人会哭的那么辛苦呢？因为我们好像都没有去想生命存的问题，世间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有人往生了啊，有的地方呢还要买出钱买轿子，有没有听过吗？家里没有不够人哭啊，他要装，就是说他这个死的这个人哈，他子孙满堂，所以出钱呢请人来哭，有没有听过？没听过，有啊，有。
台湾
的。香港，我看香港、台湾可能都有吧。就是让他的，好像说这个家族很大，然后有很多人就是很舍不得，就认为说这个往生的人应该就是说他的人很好，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哭得那么伤心。这个就是。所以有人专门是做假孝子啊，没听过。 是有这样子的。那所以我们其实你看佛释迦太子他会去想人为什么死为什么是那么恐怖的，死为什么会令人那么难过的。哎，我们并没有去讲那些，我们想啊，人死了赶快请很多孝子来哭。所以我们世间的人做事呢都颠倒，但是释迦太子他的想法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谈到苦地呢，我们要想到说我们常常呢都是只是停留在看到他的相，他的现象而已，但是呢我们没有进一步的去看他的本性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去探讨他的本性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呢觉悟到这个苦地，对不对？因为你停留是在相而已啊，表象而已啊。所以就像我们一般现在我们在大学念医科也好，念什么，我们都是啊看到啊这个这样子没有人气很苦，那我们就制造人气，那只是在表象上把它解决问题啊，你也去探讨它里面的生病，其实医生看的也还是肉体上的事情。你咳嗽给你一个药，你咳嗽的流鼻涕，流鼻涕的。是不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他是怎么来？为什么我们为他而感到那么辛苦呢？所以呢，苦，所以佛陀跟大家分析苦呢，从大家表象看得到的，慢慢的再去分析啊。所以佛陀呢，一般他说，我们的身心呢，就是跟着环境呢，常常会觉得有苦啊。从大家表象看得到的，那有所谓的三苦，有所谓的八苦，我们上次应该有谈过吧，你们记得吗？三苦跟八苦，其实都是苦，但是只是说有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来分析啊。一种我们说三苦，三苦呢，第一个呢就是在当前呢就有逆缘呢逼恼我们正在受苦，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很饿，现在就很苦当下呢现在呢就是正在苦哈，从这个苦当下就正在受苦，那个叫做苦苦，当下就苦啊。对，三苦呢第一个是苦苦，那第二呢就是你原来是很好的，然后突然间呢有一个变化让你感觉到呢很难过啊。比如说你一直很有信心是想说我这次考试好像做得不错，你一直期待说很高兴很高兴，我这次拿出来成绩一定很好，那这个成绩拿回来看看，哎，怎么才49分就当下呢就坏苦了啊。第二种是从快乐呢，因为快乐的转变，一个因素的转变呢，然后呢让你当下马上呢感觉到苦，坏苦啊。所以比如说你原来在一个 birthday party 啊，那个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突然间没电了然后大家都很扫兴，然后就觉得很气丧，那时候就觉得苦了啊。本来就安排好好的，那尤其是如果是你自己是生日，你自己是主人，你花了很多精神去安排这个 party， 然后正在最高兴的时候突然间没电了，然后朋友就说没电了，那我们回家了啊，那就很气炸了，这样这个就叫坏苦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另外呢，三苦，另外一个叫做行苦。行苦是什么呢？行苦呢，其实也就是说，它在每一个刹那呢，都一直在变动当中， 给我们一种心理的不安不稳定，那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叫做行苦。所以他比如说一种心理的不安，你心里知道说事情是会变的，比如说一个男朋友跟女朋友在一起，在一起是很高兴啊，但是有时候心里不懂他什么时候会变心，我也不知道我跟他讲的话他有没有很生气的，他回去现在怎么样的，所以事情还没有发生啊，但是你心里就觉得说事情会因为这个感情会变了，事实上每一个东西都会变的啊，只是说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种心理的不安。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又这个不希望无常，这个不希望无常，但是潜意识里面又知道是有无常，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从生老病死刹那变异呢而升起的一种苦恼叫做行苦啊。所以行苦呢就是不断的一直在变化当中，给我们一种不安稳没有保障的一种感觉，这个就是行苦。所以就比如说你做生意做得很好，但是你心里还是在气象发泄啊，你每一天都要看着好好的，免得什么时候那个他突然间变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辛苦，那这个是用三种方式呢来包含呢来说明了我们日常所遇到的苦。那另外呢有时候用八苦来说明，八苦呢就包括什么呢？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就已经四项了哈。所以八苦呢有分
生
老
四项了。
生是什么苦啊？生出来有什么苦 ？Happy birthday 是苦吗？你觉得会苦吗？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会。
应该会苦吧？因为你看，刚刚我们有说从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去到一个很不同的环境，比如说假设，比如说你看小孩就好了，他在超 K 比较小的环境，然后去到 big school 小学的时候啊，他会觉得恐慌，尤其是如果他去到那个小学比较大的，跟他的超 K 还是 preschool 比起来那个范围大的比较不，就是说距离蛮大的哈。那你会觉得那个小孩去到大环境的时候他会慌会害怕，所以很多小孩去到新的学校然后又新的人又新的什么都会恐惧。所以同样的婴儿从妈妈的怀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到一下子到这么大的空间，其实应该也有苦的，那妈妈当然承受更多的苦，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生呢我们一般高兴，因为就看到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就把那个因为期待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很快呢就用我们的快乐把那个苦带过去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生呢其实真正来说呢也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快乐啊。那另外呢，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学佛的人，那我们再生出来的话呢，那就是就是还没有解脱又在生一次了，那所以呢这个生出来呢就是哎呀又要再走一圈了，对不对？又要再轮回一次了，那这个不是苦吗？因为呢其实最大的苦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生死轮回，学学学希望能够 pass 然后就解脱了，又没有 pass 又要再轮回一次，你说是苦吗？啊，所以呢，生是苦，老呢，老当然也苦啊。啊，老的时候，你看腰酸背痛，走路又不能走得快，然后有时候又这个下雨天啊，风湿到处痛，你们现在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啊。那像我就是有这种感觉了，我刚才开车就是眼睛看不到了，越开越慢，因为开始下雨了，然后天突然间变得很暗，然后所以这个眼睛也看不到啊。那所以呢，老有很多的这个不方便的地方啊，然后所以有的人呢，他又不能够认老的时候呢，一直想当年。想当年呢，然后看到年轻人做东西说，哎，你们怎么这么说，想当年我是这样。那你这样子的时候，就本来这个肉体呢已经很苦了，那在心里不能放的时候，那就更苦，对不对？很多老人家他就是要看到的时候又不顺眼，然后尤其是他如果说他年轻人不是很难干的，很能干的，他做事情很快速的，或者是很敏捷，或者干净利落的，然后看到别人现在自己又做不到，如果他年轻一点，他可能就跟你抢过来做了，但是他老的时候，他一坐在那不能动的时候，他就不想看了，他说我安排我不看了。这个又身苦再加上心苦，是不是？所以老是一个苦，然后呢，病生病，当然我们都希望健康啊，能够健壮，但是呢都会生病，然后有时病的这个很惨的时候呢，啊那个就真的是，然后病到最后，差就可能就要是，尤其是说病到告诉你只剩下几天可以活的时候，那种心情呢。真的是很难调伏啊！那病，大家可能也经历一些病，但是可能都是小病啊。如果是大病的时候呢，这个你就会更这个更去体会到什么叫做生死，什么叫做苦啊。那病呢，有时候一点点病也好了，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无常的。否则身体太健壮的人，有时候完全没有去感觉到别人生病的痛苦。太健壮的，所以年轻人有的时候他看到阿妈在那边，哎，你也无精打采的，为什么一直天天坐在那睡觉，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他的感觉啊。但是如果你能够你自己有时候一件小小的病呢，哎，感觉到病原来是身体是无常的，哎，这个无常随时随地可以把你生命带走哦。像现在禽流感，哎，搞不好你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禽流感，你还以为你是感冒，突然间到严重的时候就已经救不回来了，也有这样子的事啊，对不对？那所以呢，病呢是大家都生病过吧？你前面怎么会生病？所以现在就忘记了，我们很容易忘记啊。病的时候很苦，但是呢，好的就好像把它忘记了。忘记也有好处啦，一直记得当一个苦的话，那也那也很容易得忧郁症。但是呢，从这个病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身体是无常的，它不断的在变化。那你会发现到呢，你小的时候呢，感冒恢复得快，年纪越大呢，恢复得越慢，然后也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时间越来越有限了。所以呢，就要好好用，好好用功啊。那死呢，更是苦，死的人要死的人自己很苦很恐慌。据说就是人要死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要死的时候，其实都眼睛瞪大大。舍不得，然后又不知道自己要去在哪去哪里，那没有宗教信仰的，有的更到最后的时候也很恐慌啊。所以这个要死的人不舍得周遭的人自己的东西，这个 所以在经典里面有时譬喻什么，他说人要死的时候啊，那个苦是怎样的苦，他说就像那个乌龟啊，你知道吗，乌龟跟他的身体是的肉是粘在一起的，他的龟壳是粘在一起，就是要把那个乌开的那种感觉，而且那个苦比那个把那个龟壳跟他的身体要剥开哦，活生生剥开那个感觉还要苦几万倍啊，所以这是很苦的。那旁边的人呢，所以有，然后旁边的人有的也很苦啊，所以有些人呢家里有人往生过，家里的人最后呢可能妈妈啊或者是姐姐啊就得了忧郁症，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也很苦啊，是苦。那但是有没有人去想这个苦为什么会有这个苦，我们只知道生老病死是苦，所以我们都是在相上看到，但是这个苦是从哪里来我们没有去分析，没有去研究啊。所以但是佛开始说的时候也只是跟大家这样子说，你们认为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大家想不想从这一些超越出来啊。那生老病死，然后呢另外就是爱别离，对，八苦还有其实刚才你说的想念家里的人 啊，如果你刚好每次回去一要飞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就一哭啦哭啦，那就是爱别离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怨憎会苦，也就是讨厌的嗔恨的天天碰在一起，一直相聚啊，不想见的人天天一开电梯两个人就站在里面那所以呢比如说你说最讨厌碰到，最好不要碰到，每一天天住在同一栋，然后每次呢刚好你搭电梯就是正好只有他一个人，这个怨憎会苦啊，冤家路窄，对不对，那也很苦。然后呢还有就是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呢，就刚才你们说的想要得到的得不到，想要得到好成绩得不到，那也是求不得苦。然后呢另外就是最后就是五蕴苦恨，什么叫做五蕴执政苦呢，其实五蕴执政苦呢就是总挂了这个八股，看得到吗，
你剪了个纸啊，
对的对的对的，这个是一个火星盘，五蕴呢大家都知道五蕴吗，就是色、肉、也就是组成我们这个身体的五大这个元素啊，五大种类的元素。所以一般佛陀呢，把我们这个身体分析成，它是这个物质的身体，包括精神啊。精神跟物质，色呢其实也就是指那个物质的身体，好，所以这个色不是颜色的色，也不是什么男女的色什么色，这个色就是指物质的意思。那受想行识呢，这个是指精神方面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是物质以及精神的混合。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苦呢？他就说是因为五蕴炽盛，也就是说这五项五类的这个元素呢，合作在一起，合作的无间，那所以它很活跃的运作在一起，运作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这是一个我，然后我们就把它就产生一个我的一个观念，然后呢就执着于这个我。当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我的时候，我们就很爱惜这个我。所以当我们很爱惜这个我，把它个体化，把它当成一个实在不变的一个个体，那所以当这个我产生任何变化的时候，我们都呢觉得我不喜欢这个变化，我不要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我的关系呢，而让我们呢有这种种的这些。你想想，如果不是有这个把这个当成一个实在不变的我，没有这个我的观念的话呢，那谁在老，谁在生，谁在死？是因为我们非常热爱做这个，把五蕴当成一个我，然后深深的热爱着它，深深的要保护着它。那所以呢，当它有任何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我在痛苦。如果你了解它其实是因缘和合组合而成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个体的话，它只是因缘条件不断的在流动当中，那其实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信，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的话，那什么在生，什么在灭呢？什么在生，什么在老，什么在病？是因为我们把它个体化了，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自信，那才产生问题啊。所以呢，所以佛陀分析呢，告诉我们，爱别人也是因为我喜欢你，你离开我，我就很难过。你看，都不是我跟你吗？就是这样子啊。怨憎会也是，我讨厌你，然后呢，你为什么要跑来找我？对不对？求不得也是，我要得到的，我得不到。我们把要得到的东西也当成实在的，把自己也当成实在的。那如果你能够了解到，事实上这个我是找不到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是一个不变的个体。你把这个我的概念放下的话，你把它想成呢，就是像这个我一直譬喻说像天空的云彩一样，你不要把那个云彩框起来，让它很自由自在的一起能够不断的流动的话，它只是从一片流动到然后又变形，风吹一下又在不断的融洽的在一起，其实是什么在生，什么在灭呢？我们的生灭呢是着在这个相，我们看到一个相，我们看到一朵云，这个现象，然后就把它框起来，这个说是五蕴也一样的，这个因素稳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框起来，这个我，然后呢就处处保护这个我。事实上，这个只是一个相，它的本性其实是不断的变化，并没有一个我你可以抓得到的。那所以呢，这个八苦呢，也就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那所以佛陀呢，他在开示的时候，他在讲这个四圣谛，首先他先讲苦，他先讲有这样子的现象啊，苦啊，这个生老病死，大家这个喜欢有这个有这个生命，但是呢又必须要经历这样子的问题，事实上好像就是有点不满不圆满啊，我们这个生命不圆满，我们住的这个世间呢，我们又说他这样五浊恶世，什么叫做五浊恶世呢？ 如果念过阿弥陀经，里面有谈到五浊恶世，也就是这个我们居住的世间，它是很污浊的，也就是说它是不清净的、杂染的。那浊水的哈，那是怎么浊呢？第一个呢，就是见浊，知见上太多复杂的知见了。所以想你看看，我们想要学佛，有的人跟我们说，佛法不是这样子的，是那样子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又说怎么样子？刚刚说学佛，有的就给人家搞得糊里糊涂了。那如果你再看看世间上的宗教哲学啊，所以太多的不同的知见。然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对的，这个让我们呢很难分辨是非，很难掌握呢这个佛法的真实。那这个叫做见佛。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呢一个像净土一样啊，有老师呢都是殊胜的。大菩萨、佛菩萨，然后呢，周遭的都是善知识，大家讲的都是正确的。哎，我们要学就很容易啊。现在问题是，我们要学的时候呢，去听一听这个老师讲的，我们也还是去判断说对还是不对。当然，我们如果是大善知识家，我们也是要判断，但是呢，就很容易判断，很明确的，他就是很容易明确的看得出是对的。但是现在似是而非的说法太多了，然后所以呢，变成在这样子的环境呢，我们要学习佛法其实很难。然后呢，另外见浊还有什么戒浊，戒浊呢，就是我们希望学习佛法，那希望我比如说你们现在20岁开始学习佛法，然后呢，也希望呢，你有能够呢，这个在这一辈子里面呢，能够精进学佛，能够呢，能够掌握所有的时间呢，这个去学习。但是呢，戒浊就是说，等一下又有一点时间会去生病啊，等一下又有一点时间，等一下又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所以呢，戒浊呢，就是一些天灾人祸影响我们呢，这个学佛啊。就是减少了我们能够学习的时间啊，然后还有就是命浊，我们希望呢能够好好的学，然后尤其是现在开始知道佛法了，然后你发现世上，要从现在20岁给你活到80岁，你60年好好的去学的话，时间其实还是不太够的，对不对？60年，睡觉睡了多少年？60年哈，我们一天24小时，1/3，20年会睡觉去了。然后呢，还有多少的时间呢？会是那边就是闲聊啊，娱乐啊，吃饭啊，对呀、啊。那个要30年，那你之后剩下多少？剩下还有30年吗？还有十年吗？20年睡觉，我们说60年这样，那30年要在那些消遣啊、讲闲话啊、internet 啊，一堆一堆的，对不对？剩下10年，10年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说真正用功的时候是不是真正能够100%用功，所以其实生命很短，不够我们用，命浊。然后呢，还有就是众生浊。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然后也希望说，我知道说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有时候不够坚强，我们希望有很多善知识在旁边，但是偏偏我们旁边的人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我们是我很懒。再过几个星期 meditation retreat， 你到时候提醒我哈，我们一起去。我朋友之后跟你说， 我也不是很想去，我们一起不要去好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众生浊，就是我们周遭的人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意志不够，自己的智慧不够，我们希望旁边有很多好朋友、善知识，能够不断的鼓励我们。哎，但是有的时候旁边的正好，本来你想去加马桶的，等一下你朋友说，哎，我想去天猫买东西，你陪我去好吗？就走了。你所以他也不是叫你做坏事，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了。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在面对这种的时候，你有没有去？你是不是马上就答应你的同学？还是说你会想一想你的这个你的这个重点是在哪里？就是说你对听闻佛法在你心目中的这个地位是多高？还是只要说有人叫你去哪里，你就跟着去了？你是班长，当然没办法。所以呢，甚至看你自己对这一个活动的这个它的价值观，对不对？所以众生浊，另外就是烦恼浊。烦恼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呢，末法时期呢，我们的烦恼呢非常的根深蒂固，很难很顽固啊，很顽固啊。要改我们的烦恼呢，我们的烦恼好像已经不容累积以来呢，把它训练得非常的顽固啊。所以呢，叫我们不要贪心，你觉得你会发现单单一个嗔恨心、嫉妒心啊，这个说这些是造成烦恼的根源，不要这么样的这个执着，学会去宽容包容，你会发现很难啊。所以有时候好不容易呢修一修修一修，哎，一放松马上又回来了。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呢，那个佛释迦牟尼佛非常的慈悲，他说在我涅槃过后呢，他交代地藏菩萨，他说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呢这个的烦恼呢刚强顽固，他希望呢地藏菩萨呢能够提携帮助这个大家，提醒大家，他说对这个娑婆世间的这个众生呢，尤其是末法时期的众生呢，他的烦恼刚强顽固怎么样呢？他说你牵着个手，然后慢慢的鼓励他往前走就是学佛，然后呢你一帮他的手呢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也跟着倒退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啊，哎，有算是在旁边鼓励的时候，像大家在幽灵吧，大家互相的鼓励的时候，哎，好像学了不少。毕业过后就很难，就因为不像在学校的时候，像你还在大学的时候呢，你的生活的活动呢还是比较单纯一点，然后呢，定期呢就礼拜四、礼拜五听经弘法，然后这样子呢，还不错哈、哦，还会就是常常的提升自己。哎，你会发现大家可能也接触到一些已经毕业的同学、毕业的学长啊，你叫他们来听经弘法，好像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就是有大家一起共同的力量的时候，哎，就拉回来。那一放手的时候，哎，他又马上退回去了，好像那个滑梯样子，爬爬爬爬楼梯爬上去，一滑就滑下去了。所以呢，这个是烦恼浊，所以这个是苦。那佛陀开示的时候，他首先就说：你们大家有没有有同意不同意？世间有这样子的不圆满啊？那大家同意过后呢，佛陀再说。这个烦恼根本是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刚才我们说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除不得苦， 那刚才大概也有解释了一下，就是五蕴殖胜。所谓五蕴殖胜，就是不了解这个自我的真相，把它执着于自，成为一个很强烈的自我。那所以呢，就产生一个我爱，热爱着自己，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很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呢，就处处呢要自己，什么事情呢都要保护自己啊。所以呢，就有我爱、我慢、我嗔、我痴这样子的种种的烦恼跟升起。那所以呢，佛陀说呢，我们的根本烦恼呢，我们大家一般都说贪嗔痴啊，贪嗔痴，大家去年菩提之夜研究过贪嗔痴，应该很熟悉。那如果我们把它分析，再仔细分析一下呢？对，所贪，贪呢就是贪婪的东西啊，就是希望呢让自己拥有越来越的越多的东西啊，贪这个就是对一些这个物质啊，反正物质也好，称赞也好，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为了自己希望有更多更多的东西。然后嗔呢，就是恨、生气。为什么会生气？事情不顺我们的意，环境不顺我们的意，别人讲的话不顺我们的意，所以事实上还是一个我。所以呢，根本呢是从思开始，思也叫做无明。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无欲，所以就让他执胜，同时把它染着为一个，成为一个我。痴不能够了解自我的真相，错觉的把这个假，错误的呢，把这个假象呢，这个五蕴和合的假象，当成一个实在的我。那从这里呢产生自我意识，然后有个自我意识就要我爱的东西要多一点啊，这个种种的。那所以呢，最根本就是一个无明，无明也就是对我的不了解，对世间万物的不了解。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烦恼呢再细分一点呢，我们可以在六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还有就是嫉妒。这个也可以说是六根本烦恼。那所以呢骄慢也是从一个我产生的。当我们一个我的时候，就会有我爱的东西。我就是常常觉得说，我比别人这个更优越，优越感啊。所以这个慢心，慢心呢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强的烦恼。这个慢呢，常常让我们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呢，无形中会升起。所以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成绩好的时候，就唉，这么简单你都不会。哎，其实你看，无形中就一个慢心升起了。那有的呢，天天比不上，就心里很颓丧，就很自卑。其实自卑跟自慢呢，只是一线之差而已。自卑的人其实也是慢心在做事。就是因为他比不上人，所以他就自暴自弃。为什么要自暴自弃？因为我比不上人，所以这个，但是这个我比不上人又很生气，就变成自卑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他不是因为这个我执很强，这个要自己能够超越别人， 他不需要因为自己比不上别人就那么难过啊。之所以会因为比不上别人就难过，其实也就是一个慢性，对不对？了解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慢，然后呢，疑疑是什么呢？疑怀疑，这个怀疑呢，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支枪进来，你不要怀疑他是坏人，不是这个怀疑，这种很明显的啊。那这个疑呢，就是你知道吗？这个有些人呢非常敏感，或者是很爱，这个疑心很重。啊，比如说，你跟他讲了一句话，然后呢，他三天刚好你没有碰到他，然后你就想，一定是我那天讲了什么话，那句话呢，他很生气了，他现在不要跟我交朋友了。然后呢，再过了一个礼拜，刚好你碰到他，正好他又没有跟你打招呼，你说对，就是我讲的，就是这个样子，以后我也不要理他了，是。就全部都是你自己在想的，有的人很会揣测啊。我这有一个人呢，他说，他有比如说假设说你有一个电脑，你好，然后呢，你的朋友这个需要一个电脑，然后呢，你就说好啊，他就说你可不可以送给我？你就是做出来的啊。然后他比如说朋友 A 跟你说。电脑送给我吧，说好好好。然后呢，另外一个朋友也经常找电脑，然后呢，他听说你有一个电脑，他也去问你了，啊，他也去问你说电脑给我好不好？然后呢，过后这个朋友 A 呢，就整个礼拜两三个礼拜没有见到你，他就一直在想，一定是他把电脑送给那个 B 了，所以他现在不敢来见我了，肯定是这样子的。以后我也不要跟他交朋友了。我先讲的，他怎么可以给 B， 然后他见到 B， 他也很讨厌 B， 这些都是没有证据的事情，完全是自己在那边想的，这个叫做疑，因为疑心，所以疑心呢，在佛法当中是一种烦恼，有时候就是因为在疑心，然后有时候他又去跟人家讲，你看现在那个 B 也没有来见我了，那个谁也不来见我了，就是因为那个电脑的事情，然后就讲讲讲讲，结果呢，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电脑还在你那边，只是因为你那几天生病就没有出来而已。所以有的是非是这样子产生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生过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疑心有的揣测过后，然后自己很笃定，我想的没错，我每次猜的都是对的。猜的是对的，那所以呢，没有证据的话，就一次，然后还去这个宣扬的话呢，那就变成是非。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学会这个疑心呢、啊。疑心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好像来者不善了、哦，我们要小心一点。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哦，这个是自己一直制造故事。啊，所以呢，我们修学静坐呢，学会就是说，不是应该想的念头要把它切断。一样的，你如果有这个坏习惯的话呢，很会去看人家的脸色，而且一直揣测，揣测然后就认为自己很对样子的那种呢。啊，那个久了，如果是越来越严重的，就是变成很敏感，然后会让你的同学呢很难跟你相处。有一些人就是你讲一句话没有意思，你没有这个恶意。他就认为你讲这句话呢是在针对他，啊，这个也是疑心啊。所以呢，我们学佛过后呢，要知道说这些都是烦恼，要把它放下。所以呢，要关照自己。我一直在制造故事了，我们的脑子很会制造故事的，这些故事是没有证据的 ，stop， 就要用你禅定的功夫就 stop， 不要让它继续下去。其实心会制造很多的问题，也浪费你的精神、啊、然后呢，嫉妒呢，嫉妒就是大家应该也了解，嫉妒啊，看到别人比你好的，就心里愤愤不平啊。那所以呢，嫉妒也是烦恼，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从对自我的不了解而产生。那所以刚才说到是生老病死， 爱别人 求不得，怨憎会，还有这个三苦种种，我们是知道他的相，但是呢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他这个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这样子讲也还是只是在解释，对不对？那圣者呢是能够透视这个苦他真正其实是在哪里，他能够透视苦的真谛的时候，其实他就不苦了、啊、那所以集呢也就是说明呢这个造成我们这个苦的这个着急苦的种种原因，也就是这一些原因啊，所以就是极地，然后呢灭，我们刚才说灭，那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呢破除贪嗔痴慢疑嫉妒啊，能够了解到这个我事实上是不可捉摸的，它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信的，哎，你不要再去执着于这个有所谓的一个我，哎，你会发现就像天空的云，万里晴空，自由自在的，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啊。所以涅呢，其实就是即灭涅槃。那涅槃的境界，很多人说涅槃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人呢觉悟过后呢，他就离开这个世间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或者是到净土去，叫做涅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涅槃呢就是你当下觉悟到无我，你放下一些执着，一些烦恼放下，我也放下，当下就体会到那种清净自在，那就是涅槃。它并不是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所以我们说烦恼即菩提，不是说你把烦恼全部搬到垃圾车去，然后再把菩提树搬回来，这叫做菩提。是你当下了解到这个烦恼的真相，哎，你把这个烦恼一放，你就清净自在，并没有说烦恼去了哪里，菩提去了哪，菩提从哪里来。我们之所以说会把烦恼跟菩提分成两个，是我们事实上潜意识里面把烦恼当成一个有自信的东西，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搬走，然后另外一个东西进来。佛陀常常用一个譬喻，他说就比如说什么呢，像这个房间，我们现在有光亮，对不对？刚才你还没进来的就是黑暗，然后呢当我们开灯的时候它就亮了，那有光明的时候黑暗去了哪里？你是不是把黑暗搬去隔壁房了，然后把光明搬进来呢？没有啊，你光明一有不同的因缘产生光明的时候，黑暗就消失了。所以无明跟明也是一样的，无明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个体，它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因为我们的无知种种的，所以糊里糊涂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无明。无明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啊，当你产生智慧的时候，这个无明就自然消失了。所以在心经里面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所谓的无明，也没有所谓什么叫无明被你灭尽了，听得懂吗？就是说没有所谓的无明，没有所谓真实的一个固定不变自性的无明，也没有所谓 什么无明被灭尽。因为你当你说你把一个东西灭掉，就把它当成是这个有这个东西，我把它灭掉。但是它都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我，没有一个自信，它只是缘起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不变的一个个体。我们常常落入一个自信界，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自信界呢放掉。我们常常呢执着一个实在的自信，但是它没有实在的自信，它是缘起的，它是因缘条件的。无明的产生，就像我说你很聪明，聪明是什么？我说小时候很笨，现在很聪明，是不是你把笨丢掉了，换一种聪明进去？聪明跟笨不是一个东西来的，它是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哎，它就聪明了，然后它还在变化当中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有一个自信的东西，没有所谓一个自信固定不变的实在的所谓的无明，那么这就像云一样的啊，我们说就像云，它那个你不要把它框那一朵起来，它只是风不断的吹，你说哪一个不见了？事实上我只是选那个相见，是它的本质就是很多的水珠一直在流动而已啊，并没有什么不见了，只是形成另外一个形状而已啊。所以在经典里面说无明亦无明亦，就是要我们呢把这个自信见的这种观念一放掉呢，你真心话就比较好理解。如果你抓住自信见的那种观念呢，就想不通啊。所以这个呢，能够放掉，能够了解到是无自信见呢，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佛教所说的空，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但是不是说空空洞洞的意思，而是说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无时无刻不断地在变化当中，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信啊。所以这个观念呢，你们一直要慢慢的常常去想啊，不要落入一个自信界。那所以呢，所谓的那个涅槃呢，涅呢，就是当我们能够了解到呢，这个贪的真相是什么，贪的实在性是什么，贪是怎么产生的，也是缘起的，嗔恨也是缘起的，对不对？就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执，所以才产生贪。这个贪就什么，这是我，然后呢我们的六根对着外境，然后看到外境的东西就很要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系列的判断，一系列的这个因素呢，才产生这个贪的这种感觉。这感觉有多实在，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喜欢爱的感觉，那感觉也多实在，然后那个被爱了过后呢，还念念不忘那个爱的感觉，它是实际上是说不到的。但是很多人就为了这样子的感觉而在那边颠倒，当我们想要爱的时候，或者想被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把那个爱当成是实在的，事实上它是缘起的嘛。不管是妈妈的爱也好，爸爸的爱也好，是男女的爱也好，它是因缘条件的，你做得到吗？每一天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透视它的这个真理啊。我们就认为我要昨天的那种感觉，那不知道它是它表现的不一样，还是你自己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你自己的心情不一样，它表现的跟昨天表现的一模一样，但是因为你自己今天的心情不一样，你感觉到今天的爱跟昨天的爱不一样，所以它是缘起的。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涅槃呢，不是去到哪里去，能够呢断除烦恼，透视无我的真理，当下就进入涅槃。 就像那个灯光，那个珠会启发，黑暗就消失。没有去哪里，烦恼即菩提，也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涅槃呢，涅槃是一个境界，就是说一个觉悟的境界，一个觉悟，然后无所染着，清净，清净自在解脱的一种境界。那所以呢，这个涅谛呢，就是说到能够把这个烦恼熄灭，然后得到清净解脱，极静安详的境界。然后呢，佛陀接下来又说到这个道谛就是修道的方法。那这道谛呢，我们以后再说。所以佛陀开悟的时候呢，他觉悟过后呢，他首先呢，把这个四圣谛的法这个说法呢，为五比丘说。他说的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这样子说，就是首先说明跟大家，让大家认知说有这个所谓世间的不圆满，然后再告诉大家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然后呢，再说到如果是这些是苦恼的根本原因，我们把这一些苦恼的原因呢能够去除的话呢，就能够自在。那所以呢，他说他在这个说法的时候呢，他其实讲了三次，所以我们说他三转法轮，讲四圣谛，讲对五比丘讲三次啊，每一次讲呢都有几个呢就这个觉悟，到最后呢五比丘呢当下呢就这个证阿罗汉了。那这个首先呢，第一次他初转呢，第一次他讲的时候呢，他这个是说明呢，就是人这个人生是苦，老死是苦，所以就是说明这个现象。所以第一个呢，是叫做四转。也就是来说明呢，这个苦的确是苦，极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那个灭是这样子，道是这样子啊。他说此是苦，此是极，此是灭，此是道，就是说明他的这个四圣谛的意义。首先那说明了过后，就像刚才我们这样子说明过后，有些人听啊，有道理有道理，但是行得通啦啊。那还有就是怎么这个有的听，但是有的啊，好，大概还是有道理。那第二呢，就是劝转，就是劝大家要去实际的去实践。所以第二呢是劝转，也就是说他告诉大家说，这个四圣谛像刚才所说的的确是如此。那大家呢应该呢知道说此是苦，他说你们应该知，那此是极，那么大家应该去努力去学习把它断除，极也就是贪嗔痴烦恼，要去把它断除。那此是灭，他说这个是极尽涅槃的境界，大家应该呢要努力去证得。然后呢他说这此是道，也就是这些是修道的方法，大家应该努力去修学，就是劝实对这个希望大家呢对那个但对这个四圣谛呢能够实际的去实践，劝勉大家去实践。但是这样子讲了过后，有些人哈，你一直劝我们去学，到底行得通吗？啊，第三呢，他就正转，正转呢，也就是。好，他说了，他解释了这么多苦集灭道，然后也劝大家去实际去修学，然后有些人还是会有怀疑啊，你讲的那么多好像是有道理啊，但是行得通吗？我们做得到的吗？他说呢，所以他就说他就证明，佛陀自己证明说，这是苦，我已经非常真实的透视这个苦谛，那这个已经真实的透视它的真理。他说这个苦，这个极呢，也就是造成苦的这些原因呢，我已经断除啊，不复更断。他说这个极灭的涅槃呢，我已经证得，已经得到这种极灭涅槃。那这些这个所修道的方法我已经修了， 那所以呢，这证明说我已经修了这我已经这个修持的这个应该修的方法，然后呢已经把这个烦恼的根源断除，那我已经证得了涅槃。那所以这样子呢，让大家去了解说佛陀自己实际去实践也证得了涅槃，就换句话说这条路是可以走的。所以呢这个是佛陀在入隐院呢为五比丘三转法轮啊。那所以呢可见呢佛陀说法呢是非常刺激性啊，就像医生治病一样的，首先所以这个问题啊，问题是出在哪里啊，那如果把这个问题点拿掉过后呢，我们就能够恢复健康，那所以我们就告诉你应该要吃什么药啊，应该吃什么药，应该怎么休息，那这样子才会好。所以呢这个是佛陀说普及这个灭道。那其实苦集灭道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呢说明苦世间的现象造成烦恼的根源，还有这个烦恼断除的境界啊，然后还有修道的方法。其实这个可以说呢，所有的佛法其实不出苦集灭道。如果你看经典，有一些经典比较偏向呢说明世间的苦，来引发大家学习的这种心。那有一些部分的经典呢特别分析这个烦恼的根源，苦的根源啊，就是集。那有一些经典呢这个比较说明呢修道的方法，修道的方法这个就很多啊。所以修道的方法我们呢一般说八正道，事实上呢一般我们也说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就是四念处，四种保持正念应该要注意的四个方向，然后呢四正群，四种精进的力量，四如意足，就是四种修学这个能够启发禅定启发神通的这个方法，还有就是五根五力，我们上次谈到已经五根对不对，然后还有气浮一分八正道分，那总共加起来呢就三十七道品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下次谈到八正道的时候顺便把这个三十七道品大概讲一下啊。那所以呢，所以这个四圣地呢可以说是佛法，所有的佛法是依这个基础呢而发挥的。那我们有的时候说到像大圣佛法里面，我们常常皈依的时候我们也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们记得吗？那个其实你如果来看它其实也是普及灭道啊，这个是四弘誓愿，就是我们可以说是 修学大乘佛法的一个一个总愿吧，是。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它也是普及灭道，哪一个是普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是说明呢，世间是苦，对不对？烦恼无尽誓愿断，也就是说，就是烦恼吧，啊，那就是极。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对，这个是道，这个是念，所以呢，普及灭道呢，其实是两重的因果。这个是，如果我们一直在烦恼当中呢，那我们就给自己带来难过；如果我们呢能够修道呢，那这个是，如果这个是因。那这个是佛，如果我们天天在这里呢，就转这一圈了。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修道的话呢，那这个种因，那就得到果。所以呢，普及灭道呢，其实是两重的因果，一个是在世间的苦恼的因果。第二个呢，是能够呢带我们呢处理这个生死而得到解脱的这个因果，处世间因果。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好。